那新约圣经启示录，启示录这一卷书是圣经的末后一卷，很容易找到。今天我要讲解启示录第二章，从这里开始是关于教会的启示。教会是基督的身体，他爱教会，并为教会舍命。教会是基督的身体，而信徒是父神所赐给基督的，所以主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特别为这些人祈求。到了第三章之后，教会很显然就消失了。到第四章为止，约翰一共提到教会十九次，从第四章到第二十章就一次也没有提到教会。正常的反应就会问，到底在这一段时间里教会去了哪里？他当然不在世上，他已经被提离开了这个世界。这给教会的七封信有三重的解释和应用。第一，是当代的，他们对约翰时代的地方教会有直接的信息。往下讲解的时候，我会带你去参观这些教会的所在地。我曾经到过这些地方，我还想再去，因为那是令人兴奋的事，使我更认识圣经。那些废墟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的事。约翰就写信给他所认识的这七个教会。第二，是拼凑而成的，每一份信都拼凑出教会的一幅图画。在信里面有历世历代的教会可以应用的道。换句话说，当你读到给别加摩教会信的时候，就一个信息是给你的教会，而且有另一个信息是给你个人的。第三，是按年代次序排列的，教会历史的全貌就在这七封信里显明出来。教会历史有七个明显的时期，以弗所教会代表使徒时代的教会，老底家教会代表被盗时期的教会。这些预言性的启示大半都应验了。这几章之所以重要，正是因为他们是关于教会的历史。现在请你注意，主耶稣在给每一个教会的信中所使用的特定格式。第一，有对荣耀基督的一点描述，这是在每一封信一开头必定强调的。当然，他强调某件事必定有他特定的目的。第二，这些信是写给每个教会的使者。就我所了解，这使者是一个人，他可能是教会的牧师。第三，他一开始就对每个教会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第四，主耶稣先说赞扬的话，然后就说责备的话，那是主的方法。不过也有例外的，他对士美拿和菲拉铁菲的教会就没有说责备的话。士美拿是一个寻道的教会，主耶稣并没有责备他，而菲拉铁菲是一个宣教的教会，是传扬主道的，所以他也没有责备他。但是他没有赞扬老底家教会，因为他是被盗的教会。第五，每一封信都以这样的警告结束，那就是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我们在启示录第二章第三章里面要看到与教会有关联的事，这每一封信是主耶稣向各个教会寄出的一个信息。我们今天也许不晓得，原来在第一、第二世纪 书信来往和旅游在罗马帝国已经很普遍，在那个时期整个罗马帝国有广泛的交通系统，所以这七封信因着一些原因而显得突出，但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们是基督直接给教会的信。这意思是说，我们有两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一封是保罗写的，而另一封是主耶稣基督接着约翰写的。罗马帝国里有许多突出的教会，主耶稣选择了这七个教会写信给他们，有几个理由。其中一个就是因为他们位于当时罗马帝国的重要地区，那地方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那是西方与东方的相会之处。到了主前2000年，小亚细亚沿海，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西岸，已经有文明存在。当时的以弗所大约有20万人居住，它是一个大城，有大型的户外剧院，可以容纳20000人。它也是一个旅游的圣地，罗马皇帝经常到那里。这城是用大理石所建造的，是非常美丽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以为福音在那里的影响不大，那么我们就错了。在以弗所的码头入口处有4根大柱子，上面有十字架的记号，其中一根是纪念马太的，另外一根纪念马可，还有一根纪念路加，最后的一根大柱子是纪念约翰。但今天只剩下一条柱子，它上面仍然有十字架的象征，还有当地一些异教的庙宇后来也改为教会，这些都显示出福音在当地的影响力。保罗和约翰在那里传道之后，当地的人就有很多成为基督徒。看来保罗在以弗所的传道工作是最伟大的。所以路加说，叫一切住在亚细亚的，无论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都听见主的道。使徒行传19章第10节有这样的话。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归向了主，但一切的人都听见了。那可能是教会历史中所发生的最伟大的运动。以弗所不仅是一个美丽的城，它也是那一个地区主要的城市，它是一个宗教与商业中心，对东西方都有影响。当保罗在以弗所的码头上岸的时候，他看到整条码头大道都是由大理石所建造的。他再往市中心走去，就看到各式各样美丽的建筑物、庙宇跟礼品店。在他的右边有一个大市场，在前面山丘的旁边有一所剧院，能够容纳20000人。在他的左边有一间圆形剧场，能够容纳10万人，有时候大约有1-2百万人聚集在以弗所。保罗就在这里展开他伟大的事工，约翰后来也在这里做牧师。以弗所城最初是由拜戴安娜，就是拜月神的亚纳托利亚人所建造，他们是绕着戴安娜女神庙建造的。最早的庙宇是用木材建造的，而且是造在一处很低很靠近海的地方，事实上海浪都可以打到它的底部。后来到了亚历山大大帝的时候，河流带来的淤泥堵塞了庙宇周围的地方。亚历山大夺取了这个城之后， 就把他交给他的一个将军，而那所庙就在亚历山大一个生日的晚上被烧毁了。因为河流带来的淤泥把码头也堵塞了，所以该城的居民就迁到一个高处，那个地方正是今天我们所能看见的以弗所城的废墟的所在，也就是保罗到那里的时候所到的地方。旧庙的根基是用炭和兽皮铺在低洼的沼泽地上建立起来的。后来亚历山大大帝建造了一所新的庙宇，它成为古代世界的奇观之一，也是最大的一所希腊庙宇。这所庙宇的周围是用56尺高的圆柱环绕，其中36根柱子是用人手雕造的，庙门是用薄木建造，墙则是用大理石砌成的。后来这所庙宇当银行使用，储存了大量的钱，它也是一所艺术画廊，展出了希腊雅典雕刻家的杰作。这些雕刻家例如普拉科西蒂利、菲蒂亚斯、斯克巴斯和普利格里杜斯，希腊的名画家阿佩里兹所画的亚历山大的肖像也在那里展出。在紫色的布帘子后面树立着戴安娜女神猥亵的像，她有多个胸脯，一手握着棒子，另一手拿着三叉戟，她的样子是很恐怖的。戴安娜是异教最受尊敬的偶像，她的庙比雅典的巴沙农神庙要大4倍。最后就是在主后256年，他被哥德人所毁灭了。当然在保罗的那个时代他是存在的，敬拜戴安娜女神的人就在庙的附近进行种种很不道德的行为，他们的仪式是极其放纵情欲的，而且举办许多狂欢醉酒和淫乱的宴会。再往内地，对戴安娜的敬拜就变成了性的狂欢，她的名字也改为西比利。保罗是在他第3次出外宣教的旅程中来到以弗所展开他的事工的，他在推拿奴学堂讲了2年的道。保罗提到这一次的经验，他说，因为有宽大又有功效的门为我开了，并且反对的人也多，这是哥林多前书16章第9节。后来被称为爱的使徒和雷子的约翰到以弗所来当牧师，他后来被放逐到拔摩海岛，在那里被监禁了10年之久。后来他又回到以弗所，他去世之后被埋葬在圣约翰教堂，那是该地最高的一处地方。好，现在我们来讲解启示录2章第1节的经文。我请你留意这个信息，因为我认为这一封给以弗所教会的信是非常重要的。就在这无知的物质主义、堕落的兽性主义、低贱的异教主义和黑暗的野蛮主义之中，主耶稣向这个教会说话。下面我们来读经文，请你翻到启示录2章，我要读第1节的经文。启示录2章第1节，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那右手拿着7星在7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说，请你注意， 主耶稣基督的手拿着教会，教会是在他的掌管之中。这里说到他行走，那是指他上下行走。我相信在今天我们的主耶稣仍然是上下行走，他仍然是审判教会。主耶稣对这个教会有七句赞扬的话，下面我们接着来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请你看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并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第一，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我们要明白，主是向信徒说话，主耶稣不会要求一个没有信靠主的人有好的行为。例如提多书第三章第五节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乃是照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洗衣和圣灵的更新。保罗在罗马书第四章第五节说，唯有不做工的，只信称罪人为义的神，他的信就算为义。基督是向属他的人说话，你得救之后，他就要向你谈论好行为。关于这个题目，主耶稣有许多话要说。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八节到第十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保罗又在提多书第一章第十六节说，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是可废弃的。有人说，基督徒应该像一只好的手表那样，是金子造的，准时，靠得住，又满有好行为。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说的话，正如保罗对以弗所信徒所说的一样，要被圣灵充满。这是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八节的话。保罗接着又告诉他们，作为被圣灵充满的信徒，他们可以做一些什么。现在主耶稣称赞他们的好行为。第二，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劳碌。行为跟劳碌有什么分别呢？劳碌是含有疲累的意思。福音书记载主耶稣走路困乏，就是疲倦了。那就是以弗所信徒所经历的劳碌，他们因着侍奉主而困乏、疲累、劳碌。第三，主耶稣说，我知道你的忍耐。忍耐是圣灵所结的果子之一。第四，主耶稣说，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主耶稣称赞他们不能够容忍恶人。好，其余三句称赞的话，我们留到下一次的节目继续讲解。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儿。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有七句称赞的话，现在我们来看经文，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第三节。 现在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二节跟第三节的经文。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并不乏倦。上次节目我们看过头四句称赞的话，主耶稣称赞他们的好行为，他们的劳碌忍耐，以及他们不能容忍恶人。现在我们来看第五句称赞的话，主耶稣说，你也曾试验那自称为使徒却不是使徒的，看出他们是假的来。他们试验那些到以弗所来又自称是使徒的人，他们或许会问他们是否看过复活的基督，他们很快就发现这些人不是真的使徒，他们不是真使徒，那么他们就要离开。主耶稣称赞他们这样试验人，我认为我们今天更加需要这样做。第六，主耶稣对他们说，你也能忍耐，曾为我的名劳苦。他们为主的名背十字架，他们传讲基督，他们相信基督是由童女所生，相信他的神性，相信他牺牲的死和复活，他们要为所相信的付上代价。最后，也就是主耶稣称赞他们的第七句，主耶稣说并不乏倦。到底主的意思是什么？在前面他说他们劳碌，而现在又说他们并不乏倦。其实这是基督教信仰伟大的似非而是的真理之一。我可以用穆迪说过的话来解释。在一次布道会之后，穆迪牧师回到家里的时候真是精疲力尽，他家人就要求他下次别去了。穆迪回答说，这工作使我疲乏，但我并不对他感到乏倦。这有很大的不同，你会因基督的工作而疲乏，但如果你对于基督的工作感到乏倦，那是很可悲的。主耶稣对以弗所教会所说的七句称赞的话，也可以应用到从五旬节到公元一百年之间的教会历史上。那段时期正是以弗所教会所代表的。下面主耶稣说出责备他们的话，请看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的经文。我要读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他们失去了对基督的热诚和爱心。我们很难了解到底圣灵把这个教会带进了怎样的状况，他使到以弗所的信徒与耶稣基督有密切的个人关系，圣灵把他们带到一个地步，以致他们能够对主说，我们爱你。这对我们今天来说也许是一件很不重要的事，但他们对主的爱在基督看来是很重要的。他对以弗所信徒说，你们离弃了那最好的爱心。他们还没有完全离弃，不过已经开始了。我们在这个冷淡充满疑惑的日子里很难了解这一点。世界已经影响教会到一个地步，以致我们很难明白到底早期教会对基督那种炙热的爱心和忠诚是怎样的。早期教会不是在教义上偏离了轨道， 而是在他们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上出了问题。以弗所是一个大城，城里有许多诱惑，开始引诱信徒离弃他们起初对基督的爱心。这个以弗所教会在布道事工上相当有成效，它使到这个拥有2500万人的地区听见了福音，就连罗马皇帝和当时的达官显要也有机会听到福音。圣灵在这里大大的工作，也许以后圣灵再也没有如此大能的运行。我们偶尔会遇见或者是听说某某人与耶稣基督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大卫·布雷拉德这一位专向印第安人传福音的宣教士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患上了肺痨病，有时候他在路途中会有翻胃和吐血的现象，甚至于他会失去知觉。他从马背上摔下来，他会躺在雪地上，他的马也学会了守候在他的身旁，直到他醒过来。他醒来之后又爬到马背上继续上路，到印第安人那里去传福音。他在路上曾经向主呼求说，主耶稣啊，我令你失望，但是你知道我爱你。他跟基督就有那种密切的关系。弟兄姐妹，今天这种个人的关系仍然是最重要的。我们太注重方法，今天教会有许多的课程教导我们一些规条要我们遵守，又告诉我们一些心理上的模式要我们留心观察，只要我们那样做，他们认为我们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了。他们教导你怎样与自己相处，怎样与邻居，尤其是与自己的妻子怎样相处，这些关系都很重要。很多人就以为只要他们守住一些小规条，他们就可以过着成功的基督徒生活了。但是让我问你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爱耶稣基督吗？我不在意你属于哪个宗派，你的计划是什么，你守着了哪些规条。如果你不爱耶稣，那么一切都毫无价值。如果你能够与基督保持密切关系的话，那么你与其他人的关系以及你的侍奉都会是令你喜乐的。有一个故事说到，在新英格兰有两个女孩在一间棉花工厂工作，她们是朋友。后来其中一个女孩没去工厂工作了，他们就失去了联络。有一天他们在街上碰到了，那一位仍然在工厂工作的女孩就问对方说，你还在工作吗？她说，没了，我结婚了。那一位结了婚的女孩过去在工厂工作的时候，每到下午5点她立刻穿上外套回家去，工厂的工作很辛苦，他一点儿也不喜欢。现在他结婚了，他说他不再工作了。但是如果你看看他的生活，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他要比以前更早起来准备早餐给他丈夫吃，又替他预备中午的便当，他还要忙碌一整天，打扫房子、洗衣服、看顾两个小孩。等到下午5点钟他又得开始准备做晚饭，6点钟她丈夫就回来了， 她要替丈夫预备晚餐，喂两个小孩。她丈夫一天的工作完毕了，但是她还得继续的工作。吃了饭，她又要洗碗，哄哄小孩睡觉，然后她又要替丈夫准备她第二天上班所需要的东西。她上床的时候真是又困又累，但是她说她没有工作了。为什么呢？因为她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孩子，所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弟兄姐妹，如果你觉得你的家